各位，在第一章中，我们看到了属灵征战的背景，以及在危机中脱颖而出的渔民。一方面是政教联合的巴比伦势力，另一方面是但以理及其同伴所代表的忠诚于上帝的百姓，他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百姓。生命记四章六到八节，生命记四章六到八节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，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，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？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如果说《生命记》中那些警戒违命必受咒诅的话，完全应验在大多数以色列人身上。那么，《生命记》中那些应许遵命必蒙祝福的话，同样完全成就在那少数忠诚的渔民身上了。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，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但以理他们属灵的智慧、聪明，如何在万民眼前彰显出来。以及耶和华上帝如何在他们求告的时候与他们相近，并且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渔民的心的特征，那就是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，拥有预言之灵的恩赐，或者说，对第二章中大象预言的完全领会，成了末世代渔民的特征。这个预言既是但以理书、启示录预言的总纲，也是末世代渔民的定位石。我们即将看到这一重要真理，我们对此将进行清楚、准确、透彻的解开。亮光是越照越明的，我们不需要因过去不完全的理解而受到拘束。我们看但以理书二章一到十二节：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，他做了梦，心里烦乱，不能睡觉。王吩咐人将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，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。他们就来站在王前。第八节，王回答说："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，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。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，只有依法待你们，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，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，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。"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："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，因为没有君王、大臣、掌权的，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。王所问的事甚难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。"因此，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。 这里记载了巴比伦王为一个梦，心里烦乱，不能睡觉。他担心谎言乱语，时势改变。那些没有上帝真理的人，无不思虑烦扰，面对世上的风云变幻，前途叵测，他们没有把握，没有指望。他们想求得内心的平安，想寻得人生的真谛，但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无所适从。因为这不是世上的权势可以做到的，不是世上的财富、尊荣可以换来的，这也不是术士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占星家观照的哲士可以表明的。离了上帝，他们无法摆脱虚晃的困扰和死亡的宿命。除了权势、烦乱、奉承、谎言、虚名、房屋、财物、争夺、异端、愤怒、残杀，世人在这个地上还能做什么呢？一切的结局不过是成为粪堆。假如没有上帝所赐的真理，世人只有行在暗中，没有亮光，必躺在悲惨之中。他们能够声明，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吗？看呐，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，且是虚无。他们所铸的偶像都是风，都是虚的。他们究竟能有什么聪明智慧呢？以赛亚书47章10到13节，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，说无人看见我。你的智慧聪明，使你偏斜，并且你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了我以外，再没有别的。因此，祸患要临到你身。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。站起来吧，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，或者可得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。你筹划太多，以致疲倦。让那些观天象的、看星宿的、在月朔说预言的，都站起来，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。这一段话正是深刻地说明了但以理书2章1到13节的层面。这也正是现今这个世界的情形。上帝向巴比伦世界发出挑战，同时使用自己真正的仆人彰显真光。这是最后慈爱的呼召，这是最后降罚前的警告。上帝预告了魔鬼的作为，上帝预言了真理的胜利。上帝也说，我的百姓就在此，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拥有耶稣的见证的。上帝让他的见证人登场，所以在但以理书2章中，我们能透视到末时代的情景。2章14到30节，14节，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，要杀巴比伦的哲士。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。17节，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。但以理说，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27节，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王所问的那奥秘事，则是用法术的、术士、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，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二章四十七节，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但以理先用婉言回答护卫长。婉言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仅是表现礼貌和镇定的态度，而且是用带着远见洞察的忠告来说话，因为他有对上帝的信心，他知道祈求天上的上帝是真正的道路，他也知道上帝的灵是说预言的灵，是显明奥秘事的主。解释预言只是但以理一部分的工作，更重要的工作是但以理向世人见证上帝是怎样的一位呢？上帝是存在的，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，他听人的祈祷，也在异象中向人显明奥秘的事，他也掌管一切的历史，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他也能提前预言将来必要发生的事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多么奥妙而又真实的事情啊！但以理没有一点骄傲、自夸的表现，而是将荣耀归给天上的上帝，努力见证他是怎样的一位。但以理说什么呢？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，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，并非我自己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而是上帝使用我这个器皿，是上帝赐下预言的亮光，他将智慧、知识、才干赐给人，人才能明白，才能变化。那些祈求的人，那些谦卑的人，那些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人， 上帝的灵如同光明临到他，我就是这样的事情的见证人。如果巴比伦国不屈服于上帝真理的权威，必定逃脱不了被灭亡的命运。如果任何人不领受上帝之灵的拯救，必定会堕落如同禽兽。如果任何权势或人物想高抬自己，对抗上帝的真理，那么到了时候，上帝一定会亲自干预。虽然上帝的存在和作为不是人的有限头脑能够解释的，但上帝救赎的福音是人人可以经验的。认罪悔改，转向真神上帝，信靠耶稣的怜悯，我们就会得到赦罪。上帝的灵会带着圣洁、仁爱、信心与荣耀的盼望临格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，有了救恩的知识，有了得救的智慧，有了认识上帝的悟性。一切这样成圣的人将会承受永生。这就是但以理的见证，也是末世代圣徒的见证，传扬并证明永远的福音，揭开上帝预言的启示，也发出最后的警告。这就是上帝使用他的愚民的理由。上帝是创造主，是灵的存在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时间空间观念能够衡量的。但他赐阳光雨露，使土地出产，养活着人类。他知道人心一切的意念，他洞察不像我们用眼看，他垂听也不像我们用耳听。他掌管一切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在他都是一样的。比如说，植物具有生命，但无法和动物的生命相比拟，虽然都是以细胞为生命基本单位，而动物和人类的存在又无法比拟，虽然动物和人体的血肉之躯非常接近。植物只有简单的生命现象 life， 但动物有气息和情感等魂的表现 soul， 而人才有信念、良心等灵的表现 spirit。 人起初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成了上帝的灵居住的所在，也是永生的存在，所以人有接受灵的技能，借着悔改重新接受圣灵的引导，人的生命、道德技能、灵智体才能变化而恢复永生的状态。犯罪破坏了生命的法则，上帝通过使我们脱离罪来恢复我们的永生。上帝掌管全部历史，预言未来的一切事，这实在是真神上帝的全能的凭证，也是我们完全可以信服和跟从的凭据。一定要突破有限的时空宇宙的局限性来思考这些问题。比如说，在我们的眼前桌子上放了一张纸，我们的眼界可以一眨眼全部看清整个版图，但假如有一只极微小的虫子从纸张这边走到那边，因为它的速度非常慢，所以它走了几乎几百年才走出一小段距离。它边走边忘记了过去的路程，它也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程， 但它走过几百年的历程，在我们的眼前就是看到一个小虫子爬动了，整个一瞬间都在我们眼前。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只是小虫子的感受，但我比它有大得多的视野，比它有快得多的速度，时间、空间的有限的感觉就没有了。你在这个地上步行，速度太慢，地球太大，你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走出一段，你无法看到过去，也无法看到将来，你只能看到眼前的位置，你根本得不到整个地球的印象。但假如你的速度足够快，你的视野足够大，地球像一个篮球在你手中转动，你一眼就得知了整个模样。这些也许是不太恰当的比喻，但说明了一点，你要改变思维方式，你要突破时空的局限性。上帝是灵，他的全能和神性只能认识，不能完全理解。如果从公元前600年的但以理时代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将来的历史，都在但以理所讲解的预言中提前说了，你不得不惊叹，你不得不相信，但人怎能理解这样奥秘的事呢？假如要讨论从牛顿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飞跃，相对论包括哪些内容，带来了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，现代物理学对宇宙奥秘探索的最新成果等等，恐怕超出了我们单一里所学习的范围了。无论如何，当人们像小虫子在那里爬行，提出一点点科学见解而洋洋得意时，我们信的人通过圣经早已展望永恒的将来，洞悉奥秘的事，理解了许多世人未解之谜。我们拥有最重要的科学，就是救恩的科学，永生之道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啊。这个世界因为缺少真理而迷茫、苦恼和寻找的人，怎样让他们知道深奥隐秘的事呢？当他们想到后来的事而不得而知时，要使他们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当他们看到假宗教的虚无而无路可走时，要把他们引向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面前。当犹大国无法成就上帝的美意而败落时，必须有人可以站立得住而对巴比伦发言。这就是上帝使用他的愚民的理由。上帝是慈爱的一位，他不轻易发怒，他很久忍耐，他赐下亮光，他用奇妙的方法来引导人。为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悔改，上帝使用了但以理；为了用真神的真理照亮黑暗的世代，上帝使用了但以理。上帝之所以赐下预言之灵，让但以理能够解梦，是为了拯救巴比伦黑暗中的人。所以在这一章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愚民拥有预言之灵的这一特征，正是与上帝使用他们的理由相一致的。